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汉和房屋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请他从军事专家的角度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这一次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全面突袭，背后有什么样不同派系和大国之间的角力？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激战接下来的走向和影响为何？中东这新一轮的战火又给全世界带来怎么样的震撼和启示呢？非常欢迎平可夫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东宁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谢谢大家。
平可夫先生，我还记得上一回我们跟您做专访的时候，是这个俄乌战争刚开战的时候。那么现在时隔不到20个月，哈马斯对这个以色列发动这个大规模的突袭啊，我知道您曾经采访过中东战争，也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中东的这个历史纠葛，还有各方的军力和武器系统都非常的熟悉。这次您看到哈马斯大规模的突袭以色列，您自己本人是否感到震惊呢？
严格的来讲呢，这个造成如此大的伤亡，我比较震惊的是这个之前没有任何预警，这一点我是比较震惊的。至于说哈马斯和这个黎巴嫩的长枪党，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经常性的攻击以色列，规模比较大，这个我不震惊，因为2021年呢，确实已经发生过这个哈马斯大规模的，那个时候大概发射了4000枚火箭弹攻击以色列，但是这一次毫无预警，而且不仅仅是火箭弹的攻击，包括实际上是全方位挑起一场战争，也可以说是渗透，坐着这个滑翔机以及这个纵深的渗透，这个确实是令我感觉比较意外的。
就像您
是。
讲的，这一次其实大家都很惊讶的是，以色列它拥有这个在中东情报网非常密集的这个莫萨德，好像这一次为什么事先上好像感觉毫无预警跟防备，被打的是措手不及，而且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情报沟通也是很紧密的，美国的卫星侦察也没有发现到3000到5000枚的这种火箭弹同时的向以色列来齐发吗？想请教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有两个惊奇，非常的惊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这一次没有探测到这一次的事件，它的背后的策划什么的，这个我可以回答你。但是的话呢，我觉得啊，可能情报机关应该进一步的、更深层的、深刻检讨的，应该是美国。CIA，因为这就意味着什么？如果以色列不知道，就证明 CIA 完全不知道，就证明 CIA 在哈马斯内部没有间谍，而且遵纪情报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CIA 不知道，这就有很大的疑问了，因为它是世界上花钱最多的情报机关。那么在 CIA 不知道的这个背后呢，还有另外一层危机啊，我觉得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应该去深思的。CIA 不知道就意味着五眼联盟也不知道，包括我们加拿大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五眼联盟就是这五个 Young Group Section 国家，我们每天都要交换情报的，它有一个简报。啊，这个20年前的这个简报呢，我是看过的，就是这个现在已经过期了，所以拿给学者研究的时候，这个简报呢，它就是上面用英文写得很清楚的，只发5个国家，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简报呢，很大量的英文的内容是被涂去了的，就根本不让你看到的内容，上面只有一个标题，就是中国火箭军开始服役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然后有一张黑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图片，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图片，上面写着绝密 （top secret），所以这个是20多年前了，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五眼联盟也不知道，而且整个欧洲的北约集团的情报机关、情报系统也不清楚，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全世界最知名、名声最大的，包括英国的军情局、包括加拿大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什么都不知道，那花这么多钱做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那将来怎么保护北约国家加拿大和美国的本土安全，这个又是第二个原因了。那我现在回答你，我的第一个惊奇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其实这个很容易回答，这个也不能完全的说这个 CIA 就没有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级别的情报机关它主要对付的是国家之间的情报斗争，怎么对付俄罗斯，怎么对付中国，这个中央情报局有一套。可是自从911以后啊，国家级的情报机关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怎么对付恐怖组织？它只是一个恐怖组织啊，塔利班也好，还是这个IS 也好，这个 IS 的这个账呢，我也采访过，等会儿你们放一放那些电视就可以知道了，就是我这些图片，它没有啊，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我甚至怀疑哈马斯根本就没有电台，他也没有卫星通讯，他什么都没有，他就靠最传统的简单的情报传递办法，而且他只在加萨这么一个地区，200万人的一座城市，他可以通过交通员去进行情报的传递策划，这是为什么？摩萨的确实不清楚，中央情报局也不清楚，他没有人的情报在里面啊，在组织内部你怎么去渗透它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哈马斯它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宗教狂热的组织，它和我在阿富汗看到的这个基地组织还有这个塔利班是很一样的，就这个组织你用钱是很不容易渗透它去收买它的，那这就为打入它的内部创造了很艰难的这么一个条件，就几乎不能够打入。还有他在策划的过程当中啊，我认为这个在中东这一个地区啊，只要是能够生存的组织或者国家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以色列是严重的轻敌啊，不相信这个时候哈马斯这么一个组织会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他不清楚那就很麻烦了。所有带这些细节呢，造成了这一次的重大的情报失误。我其实真正让我感觉到恐惧的还不是这个，因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不知道，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么大的攻击，我在这个卫星图片上测量啊，从加沙走廊的最北端到这个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足足有60公里，最直接的线都有60公里的距离。这就是说，哈马斯使用的是非常远程，超过60公里的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从什么地方来的？发射了将近5000枚火箭弹，我们打一点折扣，因为这是哈马斯自己讲的，哪怕就是2000枚、3000枚，而且超过射程60千米、60公里的火箭弹，这个只有伊朗可以生产，而且伊朗大规模的向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出口过，那就说明这些武器要不然就是从伊朗直接获得，要不然就是通过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那里获得的。那这怎么运进去的？因为这个西奈地区我去过，这个埃及控制它、封锁它已经长达4年以上了。就是说，以前还允许商路进去，然后的话呢，商人这个他的战斗旅很可能通过一些走私活动，以建筑材料的方式呢，进口了很多钢管之类的，它可以建造一些土制性的这个火箭炮。图片我也传过去了，就像 IS 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财力这么雄厚。他的这些土制火箭炮我也见过，射程最多不超过5公里，那60公里的射程就足以证明是得到了强大的外力的支持。所以我真的感兴趣以及感到惊讶的是，怎么这么漫长的一个准备过程运进了这么大量的武器，而还有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主战坦克呢？这个我在以色列见过，
梅卡瓦，
那个科梅瓦，对，这个见过， 他也居然被攻击了，你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哈马斯拥有反坦克导弹啊，那这很可能也是从伊朗得到的，那么通过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获得，还是直接得到的，那么这个通路何在？这是我真正感到非常惊讶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嗯，好的，除了这个哈马斯突破了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五眼联盟的这个情报网啊，还有这个在这个饱和式的攻击方面，是不是有另外的国家在背后撑腰值得大家关注之外呢，也想请平可夫先生为我们谈一下这哈马斯这次在战法上的一个进化。刚才您提到了连这个以色列最厉害的主战坦克都被这个哈马斯无人机给这个摧毁啊，这次他不但出动无人机，甚至我们还看到他出动了摩托车，还有悬挂式的这个滑翔伞跟滑翔飞机，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城镇去挨家挨户的去掳走多国人质。你怎么看这个哈马斯这种新进化的战法呢？
这个我始终认为这个里面有大国的介入，不完全是哈马斯这么一个，它有一个战斗旅brigade， 这个我们千万不能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旅五千人，不是，它有将近一万人的一个战斗组织。要参加这个组织呢，就像我们戴笠先生当年创造军统局一样的，它是要经过严密的选拔，很难渗透的，它都是互相知根知底的啊，就是说都是亲人亲戚加入进去的，而且都是对以色列血海深仇大恨的这样的人进去的。关键的问题是它也体现了一定的陆空渗透的立体战法，这个着实的让我吓了一跳，包括这个动力伞从哪里来的，至于说火箭炮的话呢，它如何隐藏，如何躲过美国的侦察卫星，这个也是很值得下一步研究的。所以以色列一定会攻入加沙，他必须搞清楚这一支是怎么隐藏的，以及这些火箭炮的来源。至于说怎么隐藏呢，我想呢还比较容易解释，可是5000枚，如果是5000部火箭炮，那这个数量就太大了，它至少也有上百枚以上的火箭炮，它可能隐藏在民宅，可能隐藏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么到了夜间把它拖出来以后进行发射。而且的话呢，我们知道也这个以色列它有严密的火箭炮的拦截系统，叫Iron Dome 这么一个系统，这个它的拦截的这种潜力，这些啊都是哈马斯经过了严密的计算的，所以呢它能够突破以色列的这一套拦截系统，确保有多少枚火箭被拦截之后仍然能够穿透这个 Iron Dome 的这个防御网，真正的打击到了目标。而且我们要注意，特拉维夫播放出来的画面，基本上这些火箭都击中了市区的目标，它就不像 IR 制作的那些土制火箭，5公里的射程，它居然很可能打歪几百米，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背后是有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战斗小组和专家在帮助他策划等等这些一个背景的，这个才要更进一步的去根究去了解这背后实际的秘密是什么。所以我想呢，揭晓这些秘密是现在才开始，而不是已经揭晓的问题。
是的，就像您讲说这样子饱和式的攻击，连这个拦截率成功率很高的这个以色列的铁穹 Iron Dome 都没有办法去这个，都可以突破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拦截，可见得有多么多的这个火箭弹是齐发，而且这个弹药这么多，当时怎么运进去的？所以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哈马斯这一次这种战役等级的恐怖袭击，可以说是筹划了可能有相当的一段长的时间，而且背后可能包括刚刚提到说这个弹药这么多，火箭弹这么多，是不是有金主甚至有这个兵工厂还有整个武器的这个撑腰和支应后援，您怎么看这样部分的一些揣测呢？
这个我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后援的问题，我相信有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说怎么一个运进去这么一个办法，这不是他自己的兵工厂可以制造的，那这个60公里的火箭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话，那台湾这个中山科学院他弄了将近15年，他也才有 有这个本领制造出射程最大射程45公里的雷霆2000火箭炮。这个火箭炮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可以生产制造的，你要打得一定的准度啊，那么这个就需要相当的技术。那么伊朗有很多火箭炮的这些技术，因为它在巴列维工业化的时代呢就积蓄了很强大的独立的军事生产的力量，它向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伊斯兰真主党出口过大概4到5种不同射程10公里20公里最大到60公里射程的火箭炮。我再谈一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Iron Dome 的这一个防御系统，很多人都会感兴趣，怎么就没拦截得上？这个我这套系统呢，多次啊，它在这个巴黎航空展上展出来过。我们大家也知道以色列人做事的风格，什么资料也没有。我多次的询问过很多，那就是只有一页纸，现在已经不用纸了，就用 iPad 一页就说明了简单的过程。但是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依照现有的人类技术，不管是这个印度已经进口了 Iron Dome 也好，还是韩国现在正在讨论要进口这套系统也好，还是受到火箭炮威胁的台湾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火箭炮防御系统。但是现在人类的技术还没有说达到能够同时拦截超过一定数量上千枚火箭炮弹的攻击这种情况。因为尽管以色列不透风，可是大致上的这个技术指标我们还是知道的。总共以色列现在也只部署了10个连的 Iron Dome， 10个连10个连其中一个连呢，这个是3部拦截系统，一部拦截系统呢是20枚拦截弹，也就是3×2呢，就是60个拦截弹。那么10个连的话呢，总共就算它一次其实它的最大极限也只能拦截600枚火箭。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它的这个中央火控系统的电脑数据处理的能力啊，所有这些呢它都把它列成了机密。所以就算你10个连全部动用，它也只能拦截600枚火箭。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的判断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在一次同一个时刻1秒钟之内，哈马斯至少发射了超过600枚以上的火箭炮炮弹。那么600枚以上呢，可能发射了7到8轮，那么总数大概是5000枚，是吧？你这样一来推算就知道了，这个那以色列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刨除了这个火控电脑能够计算的这么一些技术上的限制之外，它总共的拦截的能量也就是只有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大家可能不能小看，这是一套非常昂贵的系统啊。网络上所说的很多东西啊，只能作为参考。其实它一个连的这个造价呢，现在的出口价是1亿美元的。就是一个连就1亿美元，10个连10亿美元。它这个不是拦截弹道导弹，拦截弹道导弹因为对方射程的弹道导弹一次不可能说是600枚弹道导弹同时飞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火箭炮弹就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你怎么同时去花10个连一次10亿美元就没了。所以这个拦截的成本，它对方的火箭炮弹一枚的这个成本很可能最多几万美元一发，而你这里拦截出去一枚，你这个1亿美元除以这个，就是说20枚60枚的造价就相当于1亿美元，当然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训练什么的。这样一算下来的话呢，一枚拦截弹那是超接近这个10几万美元一发的，所以这个效益的成本方方面面也要考虑。总而言之，这个这一次的 Iron Dome 没有完全的实施拦截，这个完全在我的意料当中。是
也顺着刚才平可夫先讲的这个意外，就是这次以色列的防空系统Iron Dome没有办法拦截这种饱和式来自哈马斯的火箭弹的攻击。我也想很快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刚刚你也谈到台湾它其实有考虑过要向以色列购买这套防空系统Iron Dome铁穹，但是呢，如果 看到这一次哈马斯对以色列这种饱和式的攻击，未来如果就算台湾有了这样的防空系统，面对来自中共解放军的饱和式攻击的时候，我指的是如果万一台海战争爆发的话，台湾这样的防空系统能够提供多大的协助呢？从这一次的教训来看，您的分析。
啊，这个教训就非常值得吸取了，因为从北朝鲜和中国啊发展这个远程火箭炮的状况来看呢，它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威慑的模式，威胁的模式。你比如说，在这个东部战区的三个集团军炮兵旅下面都已经开始部署了远火营、远程火箭炮营，有的是一个营，现在逐步扩展到一个火箭炮旅下。属两个火箭炮营，啊，零三型火箭炮的射程是150公里，那么这个191型火箭炮的射程达到380公里，那这就要比哈马斯使用的火箭炮要高级很多了。这个191火箭炮的话，它已经有了出口的名字，它采用的是北斗的卫星制导系统，从录像上来看的话，它能够对10米之内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就是这个目标如果达到10米这样的一个宽度高度的话呢，能够准确的命中它。那如果是按照两个远程火箭炮营，一个火箭炮营部署12门火箭炮，那我粗略的计算了一次，这个一个集团军火箭炮旅发射一次发射就可能多达240枚火箭弹，那这个就远远的超越了这个台湾所能够防御的能力，因为现在台湾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那么进口这个 Iron Dome 也涉及到同样的问题，它也有Iron Dome 也有 Iron Dome 的局限性，一个是我刚才说到处理容量上的局限性，另外它还有射程的局限性。 Iron Dome 主要的设计是针对60公里射程之内的火箭炮，如果超过了60公里射程，380公里射程的火箭炮射的高度也不一样，就弹道高度也不一样，射的速度也完全不一样，能否实施有效的拦截，这个就很成问题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直接从以色列进口这个不太可能的啊，因为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它必须考虑。那就我所知，本来这个潜舰呢、潜水舰下水的这个典礼成功以后的话呢，可能的话，潜水舰这种合作模式，因为美国也进口了这个 Iron Dome， 它也有这个生产这种许可了啊，在将来，那么可不可能说是美台合作，在以色列的暗中帮助下来制造这个系统？可是你看台湾朝野为这个潜舰打这个一塌糊涂，简直像一个小乡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国家利益。在我们看来，稀里糊涂的把这些东西交给韩国的情报机关什么什么的，完全是不可思议。那你不是等于断送了你未来国际合作的潜力以及可行性吗？那这个情况下，以色列还有其他国家怎么敢卷入你台湾自己的这个Iron Dome 的研制计划呢？所以台湾做事很多事这个非常难以理解。那至于说你要让中科院自己去研制 Iron Dome， 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现在连台湾自己的火箭炮弄了10几年了，像巴西这种国家都已经能够有能力生产射程超过70公里以上的火箭炮，包括这个伊朗，你台湾现在连45公里都没有突破，所以这个是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的话，至少可以说韩国和台湾所面临的远程火箭炮的威胁比过去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这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因为对方他使用的相对便宜啊，当然加装北斗卫星制导系统的火箭弹也并不那么便宜，可是总比导弹要便宜啊，对不对？总比 Iron Dome 要便宜，大面积的轰击你的情况下，那这个呢就是一种新的战争模式了。
是的，新的战争模式。这一次平可夫先生就看到这个哈马斯啊，这个突袭，全面突袭这个以色列，也给这个台湾带来很多启示，就是台海战争未来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哦，包括这防空系统面对这饱和式攻击怎么办，还有这种突袭的这个战术的话，到时候台湾能不能因应 这个焦点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在观察这一次在中东发生的这个战火，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激战，对于这个俄乌战争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联动性哦？因为很多人都担心说，像美国是不是会像陷入乌克兰泥淖一样，又再次陷入一个中东战争的泥淖？尤其是现在美国已经派出最先进的这个核动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号，已经到了这个以色列的附近，要准备展现这个威慑跟支援的力量。你怎么看这个和俄乌战争之间的联动性呢？尤其是您又是俄乌战争的专家，想听听看您的专业看法。
这个局势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国际关系是联动的，这一点是可以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一次的局势发展事态来看，不完全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整个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涉及到的背后是大量的大国的角逐。这个首先的话呢，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实际上的话呢，现阶段的话呢，沙地和以色列正在进行建交谈判，这个建交谈判的效应何在啊？就是说其实它是来源于2020年的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大家真的不能小看沙地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这个正常化包含着地缘政治雪崩式的洗牌。一，它就意味着以沙地龙头老大的逊尼派正在重新审视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承认以色列的生存，这是第一点。而这个什叶派的龙头老大伊朗到现在为止完全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承认和不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尽管沙特和伊朗在去年实现了重新的邦交恢复，可是大国的角逐，这两个伊斯兰国家谁控制这一个地区，谁争夺这一个地区的外交主导权，这个斗争不会结束。所以正因为如此，必须阻止逊尼派的老大、龙头老大沙乌地实现与以色列的邦交正常化，这是这个伊朗的算盘，那么也是发动这次袭击背后深远的国际因素之一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的评估何在？如果沙乌地这样保守的逊尼派大佬都正式的和以色列建交了，这就意味着什么？整个海湾国家基本上，我盘算着，除了巴林巴赫林以外，因为巴赫林它是什叶派当权的政治，还有伊拉克可能不会走这一步，其他的国家都有可能步伊这个沙乌地的步伐和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一，承认我刚才所说的以色列的生存权。二，既然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就意味着所有的这几个阿拉伯国家把他们的国核心利益放到了什么呢？放到了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方面，也就是说基本上默认现在巴勒斯坦人的地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建国可能就遥遥无期了，这是哈马斯蠢蠢欲动的主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另外，伊朗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国际因素，伊朗是积极支持阿萨德也就是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的一个政权的最主要的同盟国。这个国家的总统刚刚访问过北京，这里面就涉及到更多的错综复杂的因素，这是为什么北京不愿意公开的谴责哈马斯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他把同伊朗的关系和同叙利亚的关系当作这一个地区的一个核心利益来加以考虑，他怎么会去做这？而且所谓的一带一路必须依靠这些国家，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刺激这个伊斯兰国家。那么在这个背后呢，又涉及到了俄乌战争的问题。那么伊朗同时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对不对？所以的话呢，适当的这件事情闹大了以后，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以后的话呢，可以减少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对伊朗的谴责、对伊朗的封锁与制裁。那这又正中俄罗斯的下怀，因为很多 伊朗的武器，伊朗提供给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 ATAR-4 这个反坦克导弹，以及这个 BM-21 火箭炮，射程20公里的火箭炮，它原来的出处就是从俄罗斯、苏联出口到伊朗，然后再从伊朗转到中东这些危险国家去的。所以所谓的联动关系，那么现在就认为，刚才我提到了 Iron Dome， 它这个中央电脑的数据处理能力，它能否处理600批次的这个火箭炮攻击？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华盛顿，它的中央电脑能够处理多少国际危机？这里又是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那里又是这个伊朗的问题，现在又连上了以色列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没完没了无底洞的乌克兰战争的问题，那北约国家的库存都已经打光了，那现在怎么办？美国极力要从中东抽身，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产油国，它不再把石油的盛产圣地中东当作它的一个number one 的这么一个核心利益加以考虑。它抽身以后的话呢，它把战略目光的注意力放到了 number one 欧洲， number two台湾海峡和亚洲，因为涉及到芯片制造。好，那么你们那个Silicon Valley 我也刚刚回来，离开了台湾，离开了韩国的三星，那美国就干脆就别工作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也正因为如此，阿拉伯国家自己他在重新反省他的战略，包括 UAE， 包括沙乌地这些国家，他在反省，如果美国抽身以后了，尽管沙乌地和伊朗的关系实现了邦交的恢复正常化，可是那下一步对这个地区的稳定性带来冲击的到底是哪里？美国没有了，那必须靠依靠自己的力量，美国又必须依靠在这个地区的盟邦的力量，以色列的力量，沙烏地的力量，联合来遏制伊朗的存在以及 rising up 它的这个串升。那最终没有选择，以色列也好，沙烏地也好，当然自然而然的必须想着，那我们两家那就不要再争吵了，我也承认你的生存权，你也承认我的生存权，我们还是邦交正常化以后共同来看一看伊朗它的走向，又要发展中程弹道导弹，又要发展核武器，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我沙烏地和你以色列，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直接战争风险的，我们已经对峙了50年已经够了。所以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格局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所担心的是什么？五眼联盟没有探测到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下一阶段你白宫的危机处理的能力，你能兼容下几个危机？我们现在北约已经没有更多的弹药了，这个无底洞的洞我填不起，说老实话，那现在你又出一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也是正是为什么伊朗也好，这个哈马斯也好，甚至背后的阿萨德政权也好，希望这一次干脆破罐子破摔，就来一次最后的鱼死网破。它是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光是看得见的直接的 involvement 卷入的，就包括美国，还有这个伊朗，还有这些哈马斯是错综复杂，黎巴嫩等等，还有间接的俄罗斯也会更高兴啊。那我看你忙吧，所以俄罗斯其实也乐意看到这个哈马斯这一次的动作，对不对？所以俄罗斯他就没有谴责哈马斯，中国其实也乐意看到啊。那从台湾海峡你分心出去一半，再来一个以色列，你反正只要是你别的地方负担越重，对台湾海峡你的关注程度就会越低，所以这里面呢，我坦率的讲，我的观察，危机刚刚才开始，这不是三天两头，一个星期像第五次中东战争那样就很快就可以接住的，就结束了得了的，这不弄个几个月甚至一年啊，我看这个根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我现在我坦率的讲，我这两天三天没合眼，我在分析这场战争的走向，很难搞，很难打。以色列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一方面呢，我左推右想，想不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是，您讲。
辛苦了，这个做这样研究功夫，尤其是这个像您刚才分析的，就是这一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大国角力，也牵涉到俄罗斯。那么美国的危机处理就很重要，它会不会再陷入一次像乌克兰战争这样陷入中东的泥淖呢？而分散了对印太战略、台海甚至南中国海的注意力，就大家关注的焦点了。那么我觉得可能焦点在于说，以色列它目前像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究竟以色列它现有的这个军力能不能够一举剿灭这个哈马斯，还是说它可能会面临南北夹击的一个困境？因为你刚刚提到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也从北方来对它发动这个火箭弹的攻击。如果它陷入南北夹击的话，你认为现在以色列在对付哈马斯的这场战争当中，它能有的策略和接下来战况的走向会是如何呢？也想请丁克夫先生跟我们做一个分析。
这个以色列所采取的战术，现在我们也大概也看出了几分，一个集中了10万兵力，集中在加沙走廊这个地带，那随时要攻进去的可能性。这一次他是希望要彻底的剿灭这个哈斯布拉彻底的剿灭哈马兹啊，那么这是他的必须达成的一个战略目标，以免出后患，否则再来一个5000。下面火箭炮的攻击，那他是不是还要再尝第二次这样的大屠杀？这是他所指望的。另外一方面呢，断水、断电、断粮，这个战法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谨慎的。他知道，因为加沙这个地方。他集中了2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错综复杂，你怎么打进去？你以色列是机械化部队，你进去以后，那死一个人都了不得，死了900人，这个以色列人计算伤亡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姑且以9000人评估好了，总共也就只有700万犹太人，一个国家900万人口，700万人犹太人，所以他设计各种武器最优先的考量如何避免人员的伤亡。可是你要想全面的占领加沙，冲进去打巷战，那这个可能不是首要的选项。所以现阶段呢，我看出来的以色列的战略企图是什么呢？那就是当年共产军在东北战场上对长春的那样办法，先围困，让老百姓不出来，然后的话呢，国军最后断水断粮，你要出来就被俘，要不然你就不得不投降。最后只有这个办法，那这就不是说是一个月两个月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还有你这个200万人，你怎么去安置他？所以接下来呢，就绝对是一个国际上都必须的共同承担的另外一个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个难民潮可是了不得啊，这是200万人，那等于又来一个乌克兰，那整个西方国家怎么办？这个我这次回到加拿大，我们是已经精疲力尽了。说老实话，我们是很 nice 的国家，美国是很 nice 的国家，你要接受他，你要不要给他安置费？我们每一个乌克兰人一降落到我们的国土，就要给他3500加币的安置费，这还得从我们的腰包里掏我们的纳税人的钱，然后这200万人到什么地方去安置？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巨大的人道危机，然后每天这样的轰炸。尽管以色列国防军事先也进行了通知疏散等等，再炸出更多的人命来呢，国际的舆论导向将来是怎么走不见得对以色列这个有利。所以的话呢，长战也不是，短战也不是，短打你打不下来，长打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那美国你怎么去挺以色列？西方国家怎么去挺以色列？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这个难民危机。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局势的发展在我看起来了，恐怕不是那么乐观的，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哈马斯他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我和你鱼死网破，你就把我还真的没有办法，你难道把200万人全部疏散到你以色列去，把我给捉拿完毕嘛？这个不太可能的，他还有可能从海上突围的这种可能性，还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总而言之，中东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都是到了最后不了了之。第四次中东战争、第5次中东战争，到最后打下来的结果，最后大国一定介入，然后还是谈判一下吧，还是怎么呢？取到一个折中办法，因为这是一个1000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不可能说在这一次就可以全面的解决，对不对？
是，像您刚讲的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现在这个激战的这个战况，可能会引发这个人道危机，也是大家要关注。不过有2点想很快的请教您。第一个，刚刚您提到说以色列现在采取封锁，你还用这个长春 围城来比喻，对他这个断水断粮断电。可是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有一个重点在于说，哈马斯之前从以色列俘虏了大量的这个多国人质，不只是以色列，是多国人质，很多年轻人，他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抓去的人质当成人肉盾牌，放在这个地堡里面，或是这个以色列可能空袭的目标，作为一个这个人肉盾牌来阻止他的进一步的这个空袭。再来是刚才我提到真主党在北面是不是有可能开辟第二个战场来牵制住以色列的兵力，成为一个南北夹击的一个以色列的困境呢？这两点想请你可以很快谈一下。
因为这确实它不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拥有足够强悍的兵员和科技来遏制这两个武装集团，这不是国家，这两个武装集团，他们骚扰破坏能力很强。但是你要说他能够达到摧毁以色列这样的能力，他没有，他甚至没有进攻以色列的能力，但是他可以把这场战争以烂为烂就这么弄下去。刚才我说的出现这么多的困局，还有现在人肉的盾牌问题，这个战法其实伊斯兰极端组织一直都在用。您看我传过去给您的这个 IS 的这些照片，包括这个人肉炸弹什么的，他们也用了很多年了，这确确实实是必须考量的。可是以色列的国家政策从来不和恐怖分子和谈，也不会妥协，不用考虑人质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两天仍然在不断的强化进攻。所以这里面呢，真的说老实话是非常难的，因为这还包括美国公民，还有其他国家的公民，那这个别的国家要对你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呢，最终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从我的对中东局势的了解，在攻的同时也有谈，其实双方现在都在找解决谈判的这个方法，包括中情局，包括摩萨德，一定和哈马斯还是有接触的。哈马斯其实从战斗经验上来讲，还有他的情报组织来讲，不要小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中东这个地区能够生存下来的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那真的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哈马斯也不蠢笨，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由来，所以他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总之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那你认为目前的局势，根据我们目前看到，它会演变成一个把其他中东地区势力跟国家都卷进来的一场第六次新中东战争吗？会有扩大的趋势吗？
这种潜在的危险性真的是存在的。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以色列要攻入加沙，我觉得他是要寻找证据啊，资金来源何在，他必须要俘虏到高级的很多官员来供出来。这一次的这个就像911一样的，美国一定要搞几张扑克牌，先抓着人，以后来再来逐步逐步一一的审讯，要搞出这个来龙去脉，火箭炮是哪个国家制造的，从什么地方来的，否则你没办法跟出后患，对不对？你怎么偷运进来的，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现在大家都在怀疑伊朗或者叙利亚或者是这个穆斯林长江党，也只有这三个组织能够直接的卷入这场战争，资助他们，从财政上，从这个军事装备训练，甚至战争策划等等方面。而一旦以色列抓到这样的证据，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根据以色列的性格，他是一定要报复的，他肯定是要报复。所以的话呢，我倒是真的不排除这个事情有进一步极化这种可能性。但是的话呢，应该说美国呢还是掌控着全局，他不会希望就是说我完全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甚至把伊朗和以色列都进一步的卷入进去，把大国卷入进去。总之到一定程度呢还是有一个可管控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啊，大国之间玩弄了50多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一直在玩弄，最后要走到哪一步什么呢，关键时候呢就会出来一个21世纪的基辛格穿梭外交，大家别搞了，是不是？你还是收手了，你保证什么，他保证什么，最后也就是这么一个格局，你该报复的也报复了，是不是？你要的人什么，那最终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总之潜在的可能性危险升级，这是存在的。 啊，至少你如何对付黎巴嫩的这个基督教这个什么党这个问题。那在这个基督教这个什么党的背珍珠党的背后，那如果没有黎巴嫩政府的默许，他怎么生存？所以呢，这背后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大戏在后面。尤其是这个人道危机的问题，怎么攻入加沙的问题，总之不那么乐观。但是长远的来讲，大国还是一定有它水面下怎么去运作的这些经验啊，我只能这样来说，是。
是的，那么现在美国的动向其实大家很关注。刚才我提到了拜登总统说要给这个一个以色列提供更多额外的这个援助啊，包括他已经派遣了这个福特号。最先进的核子动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要驶往这个以色列的附近。当然除了这个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多人认为说这也是一种威慑，威慑周边的这些势力。刚讲的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乱动。
因为现在
对
以色列现在会需要美国提供什么样具体的军援？如果美国真的支持了他，可能更多的资源投入的话，会不会反而让这个乌克兰，刚提到乌克兰这一块，让俄罗斯取得了优势，甚至牵制住美国对亚太印太地区投注军事资源，这也是一个联动性的影响。不晓得平可夫斯基您怎么评估呢？
这个呢，因为毕竟这一次的战争呢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不一样。第四次中东战争呢，那美国真是花了血本的，因为在战争的前三天以后，以色列对付来自两面叙利亚和埃及的攻击，这个战斗机不足，然后呢，15毫米火箭炮、炮弹、坦克也不足，因为它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的，在开战的前三天。那这一次的话呢，尽管同时受到的是突然袭击，但是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这是其一。其二，它毕竟对付的是两个战斗组织，所以从军事力量的装备弹药来讲呢，以色列自己足够了，它是一个很强的军事强国。所以我认为呢，美国能做的，现在正在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事实力的展示，包括部署航母，很可能必要的时候呢，再派遣一些地面部队，进入中东这一个地区，告诉伊朗、告诉叙利亚，不要蠢动，不要乱动，不要派遣这个战斗组织的成员进入加沙地带去帮助哈马斯这个抵抗以色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基督教啊，伊斯兰极端组织呢，它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这种一体化组织，他们互相之间有志愿军，有协调，有这些东西。那么更多的国际势力卷入到这场战争里面去的话呢，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不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呢，最实际的援助呢，很可能是财政资源。那这个美国的财政资源负担就够大了，已经付出了300多亿给这个
乌克兰，
马上又要总统大选，那这个事情美国现在已经怨声载道了。你这个无休止境的去支援乌克兰的战争，这美国自己的财政力量，它能够怎么一个撑支下去？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严重。所以的话呢，那将来现在还要进一步的要支援台湾，那这个等于说过去他只是考虑到了一个问题，乌克兰，现在同时一下多出两个问题来啊，那这样的话，那
三个两条战线，如果有三个战场的话，美国就陷入左支右绌了，可以应付得了吗？
这个要看战争的规模，冲突的方式是什么总体上来讲的话呢，至少现在呢，同时发生三场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呢，它必须策划。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连早期预警，你中情局每年吞吃几千亿美元，你都做不到。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峡冲突，海峡之间发生一个什么状况，你能不能有效的去预警？这个问题很重要，你要先能够预警，你才能够警告对方，你不要乱动。我是知道你要动的，所以我马上派遣这样的东西，然后马上给台湾这样的支持那样的支持，告诉你要乱动。那这个我提前运交 HIMARS 火箭炮给台湾，我提前运交更多的战斗机给台湾，充实台湾，让你知道，哎，我付出了，我要动我就得付出代价。所以这一次你必须事前告诉哈马斯，如果你要动，你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完全没有这样的预警能力，连五眼联盟都没有这样的预警能力。摩萨德是非常彪悍的，我告诉你，摩萨德他的这个情报的收集的方式和他的视野，他完全是国际化的。 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谍报组织，它所关心的现在包括研究俄罗斯的问题，它获得的情报最强。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也是通过摩萨德获得的，他从匈牙利那里搞到的，他的这个视野，他研究的题材，他研究的范围，那完全是一个全球性质的。他关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合作和一带一路在这个地区的扩散情况啊啊，这个阿萨德总统访问中国的具体的情况，达成了什么协议什么，他一堆一堆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小中央情报局，很多时候他的手法比中央情报局要检验的多，而且有效的多，人家花多少钱你中情局你花多少钱。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次美国要研究要检讨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事前获得情报，那你怎么去控制危机，对不对？包括台海的危机，包括伊朗的危机，包括这个乌克兰的危机。所以接下来总之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至少在这个冬天国际的视野会转到了中东去。那乌克兰这件事情我是要警告大家的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去年九月份我也同样讲了，你这个低估敌人，这一次以色列就低估敌人。乌克兰这件事情我不看好，这个冬天我非常不看好，明年也别指望什么，因为俄罗斯应该说他还有力量，我在这里是要警告大家他还有力量。而且这一次军队 forum 的展览啊，这个我收到的信息图片都看得出来，他的军事工业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他各种新武器的投入能量在生产恢复当中，从北朝鲜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那么我就问，这些武器用在哪里？怎么这个秋季这么临近，俄罗斯人在准备着一场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战略进攻。所以就取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段什么时间发动新的这样的进攻。所以别小看俄罗斯，他仍然拥有力量，明年也不要指望说乌克兰就能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尤其这一个冬天一旦国际视线被转移了，那俄罗斯在乌克兰要发动新的大规模的战略攻势，当然我认为他没有这样的力量，但是局部的战略攻势完全有可能。那这个情况呢，就会使乌克兰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这个预警中我是先敲在这边，去年九月份我也谈到了今年的问题，这个今年我又谈明年的问题啊，我是先讲到这里。俄罗斯依然是有可畏的核大国，别指望明年，这个战争绝对要持续很多很多年，因为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军事工业，乌克兰没有，而且现在看起来经济封锁的制裁的能量有限，因为中国和印度买走了大量的石油，今年到这个季度人家俄罗斯石油收入还多收入了160亿美元，所以看起来短期之内继续维持战争的潜力仍然拥有，这一点包括我在内判断错误的，我认为他维持不了两年，可是人家还维持了两年，对，
好的，我们的节目向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请教了这个俄乌战争，还有这一次中东战争。其实全世界我相信都不希望看到这个陷入所谓三个战场，包括这个乌克兰、中东和下一个可能大家都在关注的台海。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请平可夫先生综合我们从这个俄乌战争学的教训，还有这一次的中东情况，给台海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我坦率地讲，这个台湾现在面临的，与其说是什么早期预警，那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之前呢，我觉得国家认同的问题，这个非要解释清楚。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认同的能力啊，你不要说就算是你得到预警，你怎么来实施有效的准备？人家以色列人48小时之内，人家集结了30万预备役，10万人在这个48小时之内就集结了，然后呢，他有能力最终动员40万人的预备役，其中大约10万人是海外的犹太人，那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一次台湾的中华民国要考虑很多的问题。这个潜舰的问题一下子交给韩国，一下子又把整个建造的过程都讲出来，人家什么韩国人的什么八卦新闻通通都讲出来，这样的国家有没有有效的抵抗力，这是第一个问题。还别说预警的能力了，这个这几年你台湾的情报机关 多大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的具体的战略情报、战术情报什么方面，这是一个疑问。另外一个，一旦开战，国际舆论还有比海外的归顺中华民国的、吃中华民国护照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决心回国去参战？也就是说，这个预备役的制度，台湾是怎么准备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动员能力，包括海外的动员能力，倒是真的值得台湾借鉴。那将乌克兰战争也出现了很多国际的志愿军什么的，这个呢，台湾可能需要在诸多方面，一情报方面的检讨研究。第二，美国援助不利的情况下，他自己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如何苦撑自己解决自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自己的领土当然是自己来保卫，什么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就等于美国有事，这些我告诉你都是空的。我这次在台北已经和很多人谈到了所谓日本有事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反过来说，到时候是中华民国去帮助日本的问题，日本自己已经很虚弱了，你要什么日本的帮助？我现在告诉你，如果我是日本首相，你向我提出要求，我可以派遣两个师帮助你，年纪最小的99岁，最大的120岁，你接不接受？你的健保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日本虚弱到这一步，所以台湾的防御必须立足于自己，这是他要考虑的这一次的以色列的教训之二。之三就是他的预备役制度能够怎么样最大限度的不仅仅是台湾本土，甚至海外的持中华民国护照的中华民国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相当的凝聚力了。这个凝聚力怎么解决，想来想来想去一半天，我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所以的话，这个三点恐怕是值得台湾中华民国也好，中华民国的台湾也好，台湾人也好，中华民国人也好，认真去反思去借鉴的。这是我想谈到的关于两场战争的经验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也想很快补充一点，再请平可夫先生点评就是我们这次看哈马斯奇袭突袭这个以色列，其实因为以色列他其实就整个好像已经比较放松戒备，觉得没有把哈马斯放在眼里。其实现在我们看台海这一块也是，就是因为解放军几乎是每天都会派这个军机军舰去所谓的侵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跟空域，好像台湾的民众不觉得怎么样，股市也不会受影响，觉得说每天就是这样飞过来，已经变成一个灰色地带。会不会正是在每一天的这个可能飞过去的时候，突然发动一个真正的奇袭，像哈马斯这样？你有担心这样的情况会在台海出现吗？最后
战争的心态我先不考虑因为这个那必须要那这个要利用一个新的节目来制作，就是说他包括这个习近平现在在他自己的政治角色、中国的经济问题、中美关系的问题，以及备战的问题，所谓的军事斗争准备的问题，多大程度上具备自信的问题，一堆一堆的问题这个一时半时今年之内明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呢，你说要有一个突然的袭击，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但所幸的是，这是国家对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是一个武装集团，不是几个人之间的战争，所以的话呢你要大规模的，而且隔着海洋，你要大规模的集结军队，你要大规模的这个航渡，所有这些的话呢，侦察卫星是可以发现的，这个通过各种侦缉情报、人间情报，这是可以发现的。要达成哈马斯那样的突然袭击，或者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的突然袭击，在今天这个科技时代是做不到的。但是另外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的，习近平这样的人，我把他称作五种人：红卫兵、工兵大学生、红二代、黑五类、这个知识青年，这是人类就是说整个中国富共产文化的流毒的一个癌，这五种癌的一种结合体。他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定要做事情，他的思考方法一定是和我们恰恰相反的，不是一种建设性的，而是一种破坏性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他的任内，他一定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用他的话来说是有所作为，剩下的是什么手段、什么方式、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五个 W 那这个要考虑。至于说他采用什么手段，那还要去根据具体的状况去分析中东的局势什么的，都要的仔细的去认真。总之一句话，他也不是非的，就是这个 CC Communist Chinese 也不是说是笨到完全无视外部世界环境的变化。可是的话呢，我可以讲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任内，在台湾问题上，他一定要有所动作，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平可夫先生针对这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还有中东目前的一个情况跟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希望我们在观察这个战况走向的时候能够再有机会向您请教，非常感谢。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提醒大家要到我们美国之音的社交平台去关注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
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